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中国有自媒体爆出一名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戴琳因拖欠病重粉丝的70,000元人民币借款，并且在对方催债时还对其进行了言语的辱骂和威胁。上周呢，这位粉丝在医院去世，其家人在互联网上对戴琳进行声讨并继续索要欠款。值得注意的是，在2023年戴琳就曾因欠款28万元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戴琳目前已将剩余欠款还清并多给了5000元。同时要提醒大家，该事件目前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上述信息主要来自当事人的描述和自媒体爆料，请您自行判断真伪。那么听众朋友，在澳洲关于欠债、催债等行为相关的法律又有什么规定呢？同时对于借款人来说，如何才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讨回自己的欠款？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的主任律师张卓轩将和我们聊一聊欠债、催债的话题。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喂，张律师您好，请问这边可以听见吗？
您好，我能听到您。
好的，张律师。那么张律师，我们有看到啊，最近呢在中国发生的一起前职业运动员欠债的事件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么我们在澳洲法律对借款啊、欠债还有催债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相关的规定呢？
在澳洲的话，借款的话主要是通过合同法来约束的。那么借款人还有就是借贷人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合同关系，无论说是立这种正式的书面的借款协议，写简单的借条，还是口头之间的约定，都是有效力的。
那么如果说像是我们刚才提到这种情况发生在澳洲，就是欠款长期不还，并且还在被催债的过程中态度不是特别友好，那么法律最先关注的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法律的话一般看这样子的新闻或者是具体一些名人的这样子的欠款的行为的话跟普通人是一致的，他主要是要先看的是双方究竟是不是存在借贷关系。那么主要就是要看，比如说首先要有一个口头约定或者是书面约定，其次的话要有的确的借款行为，比如我向你打款了，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还款的期限，有没有利息的计算的这些约定，然后的确是逾期没有还钱的话，那么有权利追讨债务的人就可以向这个相应的人去追债，如果相应的人他这个欠债人的话不还钱的话，那么追讨人可以通过这种合同或者借条，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微信记录啊，还有就是有证人听到他们有过这种借款的沟通，同时有这个转钱打钱的这个记录的话，就可以要求比如用一些较为成本低的方式找这个催债公司去追讨这个债务，或者这些行为都无法做到之后，就只能够是通过这个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追讨这个债务。
那么我们看到在戴琳的这起事件中呢，借款方式选择了手写一张欠条并且附上了身份证号的这种方式。那么像您刚才说的，在澳洲假如是朋友或者熟人之间借钱，即使他是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有这种书面或者是口头上的证据可以拿出来证明，这个债务就可以在法律上成立，是吗？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普通人之间的借贷，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去签一份非常正式的合同，而是通过这种借条或者是 微信的这种记录信息的记录，或者是在熟人面前做一个证明，然后就把钱转过去了。
嗯，所以说就是假如说双方真的陷入了一些欠款的这种纠纷当中，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证据在法律上给自己做一个证明或者辩护。
对，但是金额较大的话还是会建议要签合同，甚至会要求对方给一定的这个抵押物，比如说这个车呀或者房产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借贷这个钱能够拿回来。
嗯，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分享。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位听友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喂，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何俊。哎，
早上好，
张律师。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我本身呢有一个银行的房贷，然后呢，最近呢打算换一张信用卡，因为我现在的信用卡并不是，就是因为它不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所以不是特别好用。然后呢，我就打算申请我现在这个房贷的这个银行的信用卡。不过我有点担心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房贷就已经办完了嘛，然后再去正常的还。如果我申请信用卡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房贷？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在法律上来讲，我假如说申请了信用卡，然后结果信用卡被拒了，然后而且有没有就是？从法律上来讲是不是合法的，就是说，哎，银行告诉我，你说，哎，我重新又审视了一下你的房贷，然后决定减少什么额度或什么之类的。
嗯，洪先生是这样的，具体每一家银行他们对借贷额度还有就是你已经借的贷款披露的信息的规定，还有跟你签合同的内容可能都会有不一样。所以您如果有这个担心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联系你当时帮你做贷款的 broker，然后他们的话可以帮您提供一定的信息，然后看一下说在您换这种信用卡或者增加信用卡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的房贷情况。
嗯，如果就是当然可能和每家银行也有关系，那从法律上来讲，比如说他已经把款贷给我了，那银行如果想比如说收回部分贷款或者是全部贷款，他会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嗯，这个是我刚刚跟您讲的具体的政策和你们签订的合同是规定了这些内容，所以如果您自己研究的不是很清晰的话，最好就是找帮您办这个贷款的 broker 去了解情况。
嗯，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洪先生的咨询，也祝您顺利。
嗯，好，谢谢。
张律师，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澳洲有关于借款的相关的规定，以及什么情况下这些借款才是有效的。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对方长期不还钱的话，那么作为被欠债的这个人，他在澳洲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方式去追讨自己的欠款呢？
通常情况下还是需要首先第一尽量的去私下的友好的协商，因为无论之后用任何方式的话，都会涉及到追债的人会投入有可能比较长的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就是甚至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更多的金钱的投入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那如果友好协商没有办法做到，打比方，通常如果是特别是还钱人愿意还钱的话，那么最好大家就补充一个承认债务的一个协议，然后比如说追债人也愿意在利息上面做一些让步，还有就是还款期限上面做一些让步，同时的话也可以大家进一步约定，比如说分期付款，然后让这个还债的这个事情的话变得可以执行，也不至于让这个要还钱人觉得说这个事情很难做到，所以就没有这个意愿去完成。那如果这部分做不到的话，或者两个人有一些争议的话，那么下一步的话追债人肯定就是要考虑去 engage 律师，也就是寻找律师去做一个叫做催债信，也就是 letter of demand 的文件。
嗯，
那么这个文件的目的其实就是告诉对方说，特别是有如果对金额或者利息有争议，还有还款时间有争议的话，那么其实就是由律师去把所有的证据做一个初步的收集，然后在这个 letter of demand 当中，把整个可能以前没有那么详细和完整的这个欠债的这个整个的 文件或者是状态呈现出来，并且把相应的证据附上，那么来证明说为什么追债的人是有权利向欠债的人去追讨这么多的钱，而且是在这个期限之内的。然后这个完成了之后的话，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个欠债的人同意达成一个协议去还钱的话，那么多数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去找一个叫做 debt recovery 的一个机构。这个通常是一种私人公司，他是看你这些文件证明之后，觉得你比较强的这个证据之后，他们就会愿意帮你去催收这个债务。同时他们一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跟律师不一样，他会是从收到的债务当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来就是作为他这个工作的收入。那这个催债公司呢，其实通常就是通过打电话呀、发邮件啊等等这种形式去联系这个欠债的人让他还钱。那么在澳洲来讲，对于这些合法的催收机构呢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说他们不能够构成恐吓的行为啊，不能够构成这种骚扰的行为，对他们比如说发邮件的频率、打电话的频率，这些都会有一定的限制。那如果这一道程序也没有办法将这个欠债的钱收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追债人没有其他的方式，只能去法院了。那么一方面他可以选择自己去，金额比较小的话可能去一些叫小金额的这种部门，法院的相关的部门去做一个起诉，金额较大的话可能就需要由律师去帮忙去起诉。那起诉如果对方不应诉的话，通常就可以通过证据等等的话获得法院的支持，就可以直接拿到一个 default judgment， 也就是缺席判决。那有了这个判决之后的话呢，就要做下一步，也就是去执行。那法院有相应的执行的部门，那么通常执行的方式就会是通过去查封资产，比如如果他有不动产的话，然后去查封银行的存款，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联系雇主，要求他提前扣一部分工资，在发工资的时候来还钱。那么这些如果都没有办法保证说欠款的人是欠债人可以还钱的话，最后一道流程，那么通常是就是追债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了，就会去，通常我见到的还是说欠债人有可能是有一些恶意的手段了，那么追债人就没有其他办法，就只能通过申请让他破产这样的流程去，就是欠款的人去破产，然后逼迫这个欠款的人去还钱，还有就是了解这个欠款人真实的这个财产情况，然后以获得这个补偿。那么通常即使是欠款人自己申请破产或者被别人申请破产之后的话呢，会有一段的时间是只能够就是通过年薪的这种方式来生活，超过年薪的部分的话就会被收取出来来支付之前的欠款。当然如果这一部分时间通过了之后的话，那么之后的话这个欠款人也是不用还钱的。但是还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这个欠款人是恶意的去隐藏财产，然后导致在这个破产期之间的话没有发现这个财产的话，那么之后如果发现的话，那么这个欠债人还是需要对之前的一些债务是承担偿还的义务的。基本上就是这整个在澳洲的追债还债的整个系统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分享，能看出来澳洲对欠债这方面的规定还是有一个蛮完善的体系的啊。那么我们这边还是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边是刘女士。喂，刘女士，早上好。
哎，大家好。我想问问，有多少金额才算是大额的借款？
一般情况下而言的话，10万以上的话可以算是比较大额的，你值得去找律师的。否则律师费可能都会是有至少都有4-5万块钱的律师费。所以说通常像金额比较低一些的10万以下的金额的话，都会当事人都可能会自己去法院去做这个流程。
那如果就是 的第一10万块钱的这种情况下，按照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非常困难把它追回来，是不是？
具体要看这种金额，其实最好就是如果你前面跟他对方写的文件越完整越清晰的话，那么你追回来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如果你这个文件越不清晰，而且前后的话甚至有可能让对方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借款的话，那当然你这个拿到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我们的经历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说借款行为没有做抵押的，还有就是没有做文件的，到了后面被追回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把它做的比较正规，而且有一定的这种抵押物的话，那么后面即使不找律师的话，拿回来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哦，我只是有一个就是他写了一个借条，就是在那个 SMS 那里写一个借条，什么押金什么都没有，现在已经过期差不多一个月了，好像就没办法追回来了，所以我就特别的担心。
我觉得您担心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第一步对，还您能不能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有见到过这种借款行为的话，连对方都不知道他住哪里，名字可能都是假的，就直接把钱拿去，这个就更困难。所以您第一步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借钱的这个人，同时约他出来进行谈判，然后尽可能把你们前面的这些文件等等重新让他做一个补充。就像我刚刚提醒您的，在友好磋商的时候让他同意他进行一个分期付款。然后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我觉得您就是尽快的去法院做一个诉讼。因为这个你不提起诉讼的话，这个具体的这个债务你去法院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拿到法院的判决的话，起码你的时效可以尽可能的拉长和保证。
那这个对法院提起诉讼这个 cost， 就是说那个钱要付多少钱？
具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到这个相应，因为你根据你的金额和情况争议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去的法院也不一样。我建议是您可以找一个律师详细的看一下的材料之后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才能可能知道具体的费用会是在多少。但是您自己做的话肯定是要比律师的费用会低的。
问题是他那个利息费用太高了，你把这个几万块钱追回来的话，还不够利息费用，那不是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了吗？
提醒您的就是，您可以找个律师先咨询了解一下，就是具体你这些材料应该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然后您可以尝试自己做，不一定非要叫律师去帮你完成这个流程，而是你让这个律师至少要看你材料，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说。比如说你应该去哪个法院，你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多长，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给你这个最起码这个律师在看完你的材料之后是可以告诉你的。
嗯，谢谢刘女士的分享，然后也是祝您顺利。
嗯好的，
那么我们这边还是继续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丽。喂，你好。
我是这样情况，就是我想问律师哈，就是我那是属于欠钱的。我是欠谁的呢？我是欠律师的。这个律师呢，给我们那个案子吧，就是应该是胜诉的案子，但是他没有，就是搞好，就是属于违规吧，有很多东西是违规。然后，所以呢，我已经付了他10万了，大约是10万。然后呢，他最初呢，合同跟我说的是6到7万，电话里说的。但是合同呢，我们当时不懂得法。也被他就是误导了，他是说的按照程序收费，刚开始6到7万呢，他说第一步，后来说的啊，就是最开始的说呢是6到7万，电话里两次电话，我就是想确认，因为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先确认总数是多少，然后他说6到7万整个案子6到7万，但到最后呢，最终庭审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开了一个14万3的。所以一下子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已经付了10万了，然后呢搞来搞去我们现在属于21万4，属于就是说的我们现在是欠了还欠10万吧，不到10万，还欠9万多， 我们已经是对，已经是付了10万多一点。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他已经上法院给我评估了，法院的第一次评估呢，让我让我付那6万6，他要那是10万的话6万6，然后第二天他就给修改了。法院就给修改了，是他们背后有操作也好，不知道什么原因，说的啊，搞算错了，要我们付呢8万起了，不是6万6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他说那意思好像我有30天可以反驳，那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吧在这之前呢，就是为了把这个知道我们会胜诉，我们是有证据的，对方没有证据，然后呢，我们就我就签了就是房产担保。但我是我爱人的案子，然后就是和我们就自己家庭有关系的，都是我这方面的，我父母啊，我兄弟姐妹的这边的案子事儿，所以跟我爱人那个牵扯进来了，就是这样，他是无罪的，但是最后给他判有罪，有几项有罪，有几项没罪，就这样的。所以呢，现在呢，我现在就还说到这个欠钱的事儿，我就欠钱这个。现在法院既然判了，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是30天之内反驳呀，找律师反驳呢，还是说我去告律师呢？我怎么样他不能让他拍卖我的房子？因为我现在我担心什么呢？因为我签了一个为我爱人呢签了一个担保，房产担保，我没有自己自住房，所以律师就事先就有这个经验了，可能是，哎，他就让我签的。我想我会胜诉的，无所谓了，这钱到最后咱有账好算，对不对？只要胜诉就行了。所以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也不懂，所以说呢，现在我就这个困在这中间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律师吧，就是为了赚钱，他一点没帮我们，嗯，不但没帮我们，还帮对方去了，就是那种的，拖堂这个案子，把这个案子拖的，2年多，我跟你说，就是最后就是这种结果了。我就现在下一步吧，请问一下律师哈，张律师，我经常听 SBS， 你讲的特别好。所以今天我就想，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嗯，我就想那个，就是说我怎么样，就是说能避开他，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上诉呢。我昨天刚把上诉的材料递上去，因为他有很多违规行为，所以说呢，我就想上诉。这个期间我能不能就是阻止他？怎么样用什么方法阻止他？我是告律师呢，还是怎么样？能够阻止他拍卖我的房子，在就是说上诉结果出来之前，而且我也投诉他了，投诉时候也这结果也没出来呢，所以我就在想等这个结果出来以后看看究竟是，如果说的给我翻案了，给我爱人翻案了，那还交他的欠钱吗？就不是他欠钱了，给我爱人无故等到监狱去，我还让他赔偿呢，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啊？我就不知道了，麻烦你了。张律师，我说了这么多。
李女士，因为您的案情非常复杂，所以我没有办法给您任何的建议。但是如果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就像您说的，可能您是需要去找律师监管部门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您跟他之间的诉讼的话，您可能需要找另外一个律师看完你的材料之后，给你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建议。我本人的话，没有办法给您这么复杂的这些情况给任何的建议。
跟那个张律师吧，约个电话，过后这个节目结束以后，跟他能说什么，跟咨询咨询吗？嗯，他是在悉尼吧？啊，张律师，你好。
你好，我首先不在悉尼，然后其次现在是放假期间，我不接案子，所以我觉得您这个事情比较着急的话，您还是在悉尼找一个本地的律师去咨询一下，解决您的问题比较好。然后您要把您刚刚说的所有的详细的每一个。庭审的过程的文件带过去给那个律师看。
嗯，那我有没有就是说，像比如说我，通过告他或者是什么，阻止他，就是说先，他采取什么行动，催债呀，像你刚才您讲的非常好，就是催债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采取行动了。我想就是要是说的，能不能我怎么样拖延时间，到我的上诉和投诉的结果出来之后，我再做决定。有没有这个缓冲的这个方法？我可不可以直接告律师？
就是因为您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要在当地找一个律师，看完您的材料之后再跟您分析这些策略的问题。您单纯这样问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给您任何的答复的。
我现在问题是找不到律师，我问题是我现在是这个属于是刑事案件，所以说那天我找不到，问题是找不到律师去咨询。 我是这是很棘手的问题，就是你看看您能帮我怎么找什么样的律师呢？就是
这个我也帮不到您，我相信您在就是悉尼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律师可以有这个能力接您的这个案子，您最好还是先去了解一下的话，从当地的律师那里开始了解一下具体您的情况，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
再最后问一下，我能不能直接上法院去问呢？我自己做呢？
这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您说会让您去咨询律师获取这个法律意见，一般这个制度的流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您可以代表您自己，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法律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您即使代表您自己的话，最终是您自己为您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所以说即便是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律师事务所的话，他告诉您的也是说，如果您要自己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就是对这个后果自己承担责任，主要是这个责任划分上面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警示会跟您讲。
明白了，谢谢您啊，向律师，谢谢
没事
电台的帮助。
好的，谢谢丽的来电，也祝您顺利。
谢谢。
听众朋友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单独咨询专业律师。同时我们今天也是要感谢朗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卓轩律师的做客，谢谢您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 SBS 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